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沈凌峰牧师，在基督里问候大家，新的一年喜乐平安。我们基督徒呢，特别喜欢喜乐平安，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非常美好的应许。但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这种喜乐和平安呢，其实跟世界上的人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是环境顺遂，心想事成，成功的时候他们才喜乐平安。但是基督徒的喜乐平安，即使在苦难，在患难，在艰难，在忧愁，在苦痛当中，我们仍然有那一种超越环境的喜乐，超越环境的平安。我们基督徒常常称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新的一年，估计整个的世界的大环境，经济的环境呢，不会特别的好。就好像很多人说的，这个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任何一个人的肩头，都是一座无法承受的大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都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去面对生命的艰难，去面对生命的压力挑战。但是神应许我们说，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有喜乐，我们都可以有平安，因为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超越环境、胜过难处的喜乐、平安、属天的能力。那我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约翰福音16章，它的主题就是喜乐，就是平安。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姊妹，整个的约翰福音16章，它的那个色彩可以说是灰暗的，甚至是黑暗的。但是在这种灰暗和黑暗当中，上帝的光从黑暗的处境环境当中照耀了出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在忧愁中的喜乐，在苦难中的平安。约翰福音16章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即将要离开门徒，他要预备自己上十字架，要面对苦难，面对死亡。而且这个逼迫患难不仅要临到主耶稣，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逼迫患难也要临到主的门徒，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会陷入忧愁之中，会陷入苦难的里面。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却应许他们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最后一节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常常用来鼓励弟兄姊妹也鼓励自己的啊，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世界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所以约翰福音16章就在向我们启示，到底如何在忧愁中活出喜乐，如何在苦难中活出平安。主耶稣非常详尽地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忧愁，在我们的苦难、患难、艰难当中，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圣父为我们做了什么，还有他自己圣子这一位的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胜过忧愁，胜过苦难，活出真正的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对我们讲说，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主耶稣说，圣灵是启示真理的圣灵。 圣灵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常与我们同在。其实为什么这些门徒会忧愁、会恐惧、会害怕？因为他们失去了主的同在。在他们跟随主耶稣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他们是没有忧愁、没有恐惧的，因为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只要主在身边，所有的问题主耶稣都能解决，疾病得医治，死人能复活，风浪得平静，没有吃的了，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没有钱去交税，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去钓一条鱼，打开鱼嘴里面刚好有一块钱用来交税，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处，主耶稣都可以解决。所以只要有主的同在，这些的门徒没有忧愁，没有恐惧。现在他们之所以会陷到生命的低谷当中，是因为耶稣要离开他们。虽然三天后主耶稣又复活，可是四十日之后主耶稣要再一次的离开他们，就是要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那么那个时候门徒一方面要面对逼迫患难，另外一方面他们失去了主的同在，但是主应许他们说，我去了就要把保惠师差来，也就是圣灵要来，圣灵来常与他的门徒同在，圣灵要住在每一个属主的信主的人生命当中，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啊，我们最大的忧愁、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我们常常不得不孤独、无助地去面对苦难。但是因为有圣灵保惠师的同在，因为上帝爱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人生处境当中，我们都确信神在那里陪伴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都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在。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这是我们胜过苦难的一个极大的力量。那主耶稣在这里又详细的说了圣灵要来做的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呢是圣灵对门徒所做的，还有一个呢是圣灵对不信主的世人所做的。圣灵对门徒做什么呢？主耶稣说他叫做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当我们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苦难好像潮水一样来冲击着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苦难中能不能站立得稳，在乎我们生命的根基如何。如果我们生命的根基稳固，我们就站立得稳；如果我们的生命根基不稳固，我们就会随流失去，甚至跌倒，离开神，落入死荫的幽谷当中。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根基永远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凭感觉。也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好的时候，我们感觉，哎呀，这个在崇拜中好有神的同在啊，我感觉最近我跟神的关系很好，我感觉到神爱我，我感觉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么好像我们这个生命就有根基。但是当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非常的软弱，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们感觉不到神爱我们，我们感觉似乎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要我们，不理我们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落入生命的死荫幽谷当中。而苦难、患难、艰难常常都在冲击着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不好的感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命根基不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乃是建立在亘古不变的真理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感觉是会常常改变的，但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我们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领受，但是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有什么样的领受，圣经的真理永远在告诉我们说，启示我们说，神的爱不离不弃，神常与我们同在，上帝给我们真实的盼望，上帝要救我们，他是我们永远的救主，所有的这一切是真实的，亘古不变的真理，是那一位信实的神向我们所应许的，他不建基于我们的感觉。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很容易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中文的翻译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这个词呢，就让我们把这个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好像指向了一个理性的头脑的层面。也就是说，圣灵好像是要让我们在头脑理性上去明白道理。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头脑的明白，我并不是说头脑的明白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但如果我们只有头脑明白这个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我们的感觉所误导。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真正的建基在、扎根在真理的这个磐石之上。其实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圣经，它后面有一个括号，这个括号在告诉我们什么？括号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在原文里面，它原本的意思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要进入真理的，而不单单只是明白真理。当我们讲到进入真理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强调我们头脑理性的层面，它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整个的生命要进到真理的里面，要浸泡在真理的里面。我们不光要明白真理，我们要每一天来领受真理，来读真理，用真理建造我们的生命。真理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真理要坚固我们的心灵。我们每一天思想的，我们每一天去努力实践的，都是真理。我们并不单单只是头脑明白真理，而是活在真理当中，而且是活出真理，践行真理，实践真理。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和真理就会完全的融合。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个原文直译的翻译，就是真理的圣灵要带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我们要活在真理里边，而不仅仅是头脑的一个认知。如果你只是头脑的认知的话，当那个苦难、患难、艰难来到的时候，你就容易被你的感觉所左右，因为你的生命的根基是不扎实的，你没有让你的生命跟真理完全的融合。那么怎么样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一定是靠着信心。好像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所讲的，现在你们信吗？其实主耶稣一直在挑战门徒这个问题，你们信吗？人只有相信的时候，人才能真正的投入到真理当中。投入到真理当中，就不仅仅是头脑理性的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理性明白，但是我们没有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信。因为你只有你自己真正相信的，你才会去做，你没有去做，因为你心里其实是不相信的。当我们没有相信圣灵，没有相信耶稣，没有相信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会真正的进入到真理，浸泡在真理当中，活在真理当中，努力的去践行真理。所以圣经主耶稣其实一直在挑战我们的信心。你信圣灵吗？你信我吗？你信圣灵向你所启示的真理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你才会真正的跟随圣灵进入真理，让真理来建造你的生命。 而主耶稣讲到了这个圣灵的另外的一个工作呢，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不信的人所做的。不信的世人，他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还是在考验你的信心啊？你相信这些不信的人，甚至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会认罪吗？他们会悔改吗？他们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吗？当我们在面对逼迫，当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圣灵也会在那些不信的人，甚至是逼迫我们的人，我们的敌人的生命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呢？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啊？保罗，对不对？保罗是逼迫耶稣基督的，是来残害基督徒的刽子手，可是圣灵翻转改变了保罗的生命，让他成为伟大的使徒。你信吗？所以当主耶稣提到圣灵的时候，他就是在强调圣灵的大能，圣灵拥有翻转改变生命的能力，圣灵可以改变不信的人，把他变成信的，圣灵也可以改变信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让我们真真正正成为基督的门徒，在真理里面成长，让我们都可以成为好像保罗那样生命翻转、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你相信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吗？你相信圣灵能够赐给你胜过苦难的信心吗？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有喜乐，有平安。主耶稣又强调了第二件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父神、圣父为我们所做的，他是垂听祷告的圣父。主耶稣特别在这里强调说，我们如果奉主的名来向父神祷告，父神一定会垂听。如果这样讲的话，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一祷告，苦难就被主耶稣挪去了，那我们就可以心想事成了。但是很明显，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一段圣经的话呢，那我们又把天父变成了一个好像圣诞老爷爷，专门发礼物给我们的。那我们知道，这一定不是真实的。我们没有可能用祷告来操控神。那么，怎么去理解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呢？奉主的名去祷告，到底意思是什么？原来这句话，这个奉这个字，我们还是要去看原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奉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是有两种解释的。一种解释呢，就是好像一种祷告的形式，奉耶稣的名去祷告。但是奉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要进到耶稣的名里面去祷告，进入 into。那这个进入耶稣的名，其实就是进入耶稣的里面，因为圣经里面谁的名就是指着谁的那个真实的本体。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耶稣的名就是耶稣。在这里主耶稣的教导是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祷告。他强调的不是一个祷告的形式，他强调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主耶稣就在这里讲说，父神爱你们，因为你们爱我了。所以这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爱主，主爱父神，父神爱他的儿子，父神也爱我们，是爱把我们人和神的生命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爱耶稣，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放下我们自己的主见、血气，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会按着耶稣的心意去向父神祷告。父神，所以最后成就的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这个才是这节经文真正所强调的，它强调的是生命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 所以约翰一书才说嘛，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是因为在爱的里面没有得到完全。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其实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耶稣基督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要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向神祷告。所有都在强调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经常常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住在这个山寨的里面，住在这个避难所的里面呢？神是我们四围的盾牌，你有没有真的躲在那个盾牌的后面呢？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仅仅是头脑的理性的知识，只是一些宗教的仪文，你做了奉耶稣的名祷告了，你去教会做了礼拜了，别人做的你也做了，但是你跟主没有真实的深入的相爱的关系，没有信心的坚固，那么我们面对苦难患难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很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的焦点是解决问题，可是上帝的焦点却常常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我并不是说上帝不看重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那个苦痛，可是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所有的难处，所有的苦痛，是在我们与神彼此合一相爱的关系里面被解决的。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强调的第二件事情，父神听我们奉耶稣的名，在耶稣基督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所发出来的祷告。还有第三件事情，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喜乐平安的，就是战胜死亡的圣子耶稣基督。这位战胜死亡的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盼望。面对圣灵启示的真理，我们要信；面对听祷告的父神，我们要爱，活在爱的关系里面；面对战胜死亡的耶稣基督，我们要紧紧抓住那真实的盼望。我们最大的恐惧，最大的忧愁，就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主耶稣说，过不多久你们就看不见我，指着耶稣要去死，被埋在坟墓里，但是过不多久你们还要再见我，指的是耶稣要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那么也有的解经家说，在这个地方可能也不光仅仅是指着过不多久啊，我们还要再见他，指着他从死里复活，可能也会指向将来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再将来耶稣基督还要从天降临，他要再一次的回来接我们到天上去，这都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胜过了世界。耶稣基督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所以面对这一位得胜的主，我们盼望我们的苦难他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的疾病他能够医治，我们的难处他能够为我们开一条的道路，我们所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答案，有帮助。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在这个已经被罪恶所浸染所败坏的世界里面，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都有出路，都能够解决的。耶稣基督没有应许我们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难处，但是所有的难处到了尽头无非是一死。我们有面对死亡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成为园中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将来都会复活。而且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这个被罪所破坏所浸染了的世界，这个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都有出路的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存在了，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主耶稣从天降临，接我们到天上去，主耶稣还要赐给我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这是我们真实的盼望，这是我们面对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苦难患难灾难艰难的时代最大的安慰和力量，因为我们是一群活在世上有盼望的人，而不信主的人是一群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世人，这是我们跟他们的区别。但是当主耶稣在讲到过不多久你们就不会见我，过不多久你们又要见我，世人要喜乐，你们要哀嚎要痛苦，但是你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当主耶稣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比方，是什么呢？是妇人生孩子，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她会痛苦，她会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是既生出来那个孩子了呢，她就喜乐，就忘记了那个苦楚，因为欢喜世上多了一个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原文里面，这里女人生孩子的苦楚和最后的33节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的苦难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的心里，其实他把苦难看作是女人生孩子的苦难。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24章，主耶稣在预言末世的时候，他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这个词后面有括号，里面说的是这个灾难又作生产之难，也就是女人生孩子的苦难。所以主耶稣常常的都是用女人生孩子这件事情来比喻我们在世上所不得不面对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其实当我们去面对人生艰难的时候，就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真实的盼望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所以我们也是一群痛并快乐着的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我愿意给你最美的祝福，但是你生命最大的福分不是一个牧师给你的祝福，你生命最大的福分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常与你同在，他们爱你不离不弃。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都很软弱，好像保罗说的，他说我愿意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在哪里软弱，我在哪里就刚强，有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虽然软弱，我们相信的却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的圣灵要用真理来坚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父神他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真真正正胜过苦难，胜过疾病，胜过艰难，胜过挑战，甚至胜过死亡的盼望。我们有信，我们有望，我们有爱，我们有天父，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在一切的处境中都拥有喜乐和平安。新的一年，愿你大有喜乐，满有平安。